Previously on Crazy History， 上集讲到齐桓公迫使楚国重新盟誓向周王室效忠，史称少陵之盟。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进一步将历史推向高峰。而在少陵之盟之后，公元前655年，齐桓公又在首子举行会盟，准备继续实施尊王养儿的计划。但是作为这个计划最大的受益者周惠王，就竟然在这次会盟里面从中作梗，暗地里破坏了这次会盟。我们今集就来讲下这件事。在教训完楚国之后，齐桓公就组织诸侯在首子这个地方进行了一次会盟。这次会盟在一开始的时候相当之顺利，各路诸侯大家都在商定条款。但是在去到要盟誓的 moment， 齐桓公发现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郑秀文的阿公郑文公。因为他的孙女刚刚在红馆那里开演唱会，同盟誓的时间撞了期，没办法，在两相权衡之下，他唯有去了看演唱会。在你割只牛耳下来饮血的时候，我已经在红馆同我的孙女在这里唱紧，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偷鸡不去发誓。我阿公想讨好老细，当你知己才是虚伪。因为郑文公和郑秀文两个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每一个敬拜耶稣的人都不可以立乱发誓，因为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以后生仔就会冇屎忽的了。郑文公在对上一次盟誓之后，因为冇遵守到盟约，所以搞到个孙女的前男友许志安出了轨，所以今次郑文公不想再重蹈覆辙。那为什么郑文公要抽起条筋去看自己孙女的演唱会呢？那是因为有另外一个人的孙女，她亦都在今次演唱会里面成为了嘉宾。这个孙女就是周惠，而他阿公就是最喜欢叫人请他吃碗仔翅的周惠王。周惠王和他的孙女周惠都这么给面去郑秀文的演唱会那里做嘉宾，作为郑秀文的阿公郑文公又有什么可能可以缺席啊？周惠王当时就派了他的宰相在首子之盟之前提前召见了郑文公。
郑文公，寡人知道你要去参加首子之盟，但是我劝你都是不要去了。我搭了条水路，以后可以令到楚国保护你，你以后就远离那个齐桓公，不要再黐得他那么近。如果不是，我会搞到你孙女的演唱会一张飞都卖不出。但如果你乖乖地听我讲，我就会叫我的孙女周惠去做你的孙女的演唱会嘉宾。怎么丢不丢？
郑文公心想还有得选吗？只可以讲了一声
丢。
咁你可能会问，点解周惠王要咁样做？点解无啦啦要去挑拨齐桓公嘅霸业呢？齐桓公做咁多嘢，首先唔好理系咪出自真心先，但系至少喺表面上自己皇室系有利嘅。咁自古我哋就流传咗一句说话，男人烦恼系为咗咩啊？唔系为咗钱就系、是、女人㗎啦。咁你觉得周惠王系为咗乜嘢啊？唉，其实齐桓公所举行嘅呢次首子之盟，其中有一 part就同周王室有关系。周惠王的正室生了个仔，亦即是后来的周襄王。但是在周襄王还未登基之前，这个夫人就两脚一伸瓜了。这个正室瓜了之后，周惠王也在陈国娶了另外一个老婆。那陈夫人呢又帮周惠王生了个仔。那你也知道呢，生了个仔那就每晚都吹枕头风的了。呀，衰鬼，第日俾我个仔做皇帝得唔得啫？
嗱，呢件事咧喺历史上面已经重复咗无数次噶啦，镬镬都系呢啲事情。如果边个把持唔住，边个废长立幼咧，就死硬噶啦，系咪？所以齐桓公同埋管仲就坚决反对呢件事，唔俾周惠王去立佢个幼子做以后周王室嘅君主，坚持一定要立姬郑，亦即系后来嘅周襄王做而家嘅储君。
而在这次首子之盟，为了进一步确立以后这个周襄王的合法地位，所以齐桓公就邀请了他来。而在盟约的条款之中，也都要求所有的诸侯以后要承认这个未来的周襄王的合法身份。如果周惠王再一次破坏这个规矩，
咁齐桓公同管仲咁多年嚟所做嘅呢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但系呢个做法就得罪咗周惠王。呢个周惠王虽然话仲系天下嘅共主，但系其实乜嘢都唔使理，本身就系一个好平庸嘅人，根本上就冇乜嘢大局观。佢觉得立边个做储君关你鬼事咩？我老婆叫我立我就立噶啦。所以郑文公就喺周惠王嘅教唆底下，忽然间在最后的仪式那里逃离了这次会盟。那这次首子之盟最后就变成无疾而终了。对于这种随便破坏列国规则的行为，齐桓公一定要对他小情大戒。于是乎就打电话去红馆将郑秀文的演唱会 cancel 了。但是由于歌迷实在太过群情汹涌，所以根本上就没办法 cancel 到。于是乎齐桓公就包围了红馆的所在地新密，说这个体育馆是僭建的，是一栋非法建筑。那为什么在新密的这间体育馆是僭建物来的呢？那就是事源在古代那里要起一个城池，一定要在农闲时期的时候兴建。当所有的老百姓春种秋收都完成的时候，你才可以叫那些民夫去搞工程。这些是祖宗定下来的规矩。岂有此理，你的孙女要开演唱会，你含一声在十日之内就起了个体育馆出来，搞到班农民早上种地，晚黑觉都没得睡，要去帮你的孙女起体育馆。这件事简直是天怒人怨，就算要得罪全天下郑秀文的 fans 都是这样说的。无论如何，我齐桓公都不给你在这里唱。但是最后因为郑秀文实在有太多的 fans 了，所以就算外面打到噼里啪啦，入面都继续在这里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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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了耶稣。因为所有的士兵和齐桓公全部都是郑秀文的 fans， 所以在兵临城下的时候，就一个二个都掉低了他们的红缨枪，在条底裤到揞了部电话出来，打开了个闪光灯，是这样摇啊摇啊，一路跟着秀文在这里唱，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偷鸡不去发誓，我阿公想讨好老细，当你知己才是虚伪。所以齐桓公都觉得自己相当之虚伪，于是乎所有的士兵都同齐桓公一样，相当之黯然咁无功而回。而喺个演唱会结束咗之后，喺第二年齐桓公又再一次出兵，但系今次楚国人就出嚟做嫁娘啦。见到你齐国喺度骚扰我条僆郑国，咁我咪学你啦，打许国，打翻你条僆。许国可以话真系不堪一击，除咗有本土特产许文强之外，乜嘢都冇。就在许文强好浮夸咁死咗之后，许国亦都正式投降啦。而见到许国投降，喺隔篱嘅蔡国心知唇亡齿寒，所以亦都一齐向楚国称臣投降。齐桓公嘅霸业再一次受到挑战。周惠王呢个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以佢嘅身份经常喺度搞屎棍，咁呢个天下就会再一次陷入动乱。但系你冇可能怼冧周王噶嘛？咁所以管仲就同齐桓公分析咗形势之后，得出咗一个结论。管仲同齐桓公讲咗八个字：招挟以礼，怀远以德。要用自己嘅德行同埋金钱嚟麻痹呢一班同自己离心离德嘅人。呢位弟兄，我知道喺会盟嘅时候你经常投反对票，唔紧要，我原谅你，我唔会怪你。虽然你咁样对我，但系我都已经将六万箱装到满一满嘅金条送咗去你屋企啦。你可以攞嚟起下铁路，买下飞机，你想点用都得。无论以后你点样对我，我都唔介意。你可以继续投反对票，只要你唔怕生仔冇屎忽，咁就得噶啦。所以每一个弟兄心入面都相当之感激。他们感激并不是因为怕自己生仔没屎忽，亦都不是贪齐桓公那六百万箱黄金，而是出自他们的正义之心和对周王的爱护。他们对周王的忠诚之心日月可鉴，天地可知。这种忠诚就算不是血浓于水，他都一定会浓过鼻涕。不要再说了，我都忍不住想哭了。所以自此之后，每一个诸侯来到齐国，齐国都送大量的金银财宝给他们带回去本国那里。管仲所提出来的这条策略，令到齐桓公马上采取了这种怀柔的手段，用一种较为软性柔性的方式去驯服各路诸侯。正所谓鸡比打人牙较软，这些作用马上就彰显了出来。 经过管仲提出的这一轮怀柔的方针之后，郑文公亦都开始良心发现，哎呀，其实都是齐国爸爸好。见到郑文公这个骑墙派又倒向了自己这一边，于是乎齐桓公又进行了一次新的会盟。这次会盟就叫做宁武之会，但是郑文公今次他并没有亲自来，因为觉得自己上次就这样走了去相当之不好意思，所以今次就派了他的太子去。但是在这次会盟里面，郑国的太子华竟然节外生枝，他静鸡鸡地跟齐桓公说，
桓公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爹经常在搞屎棍啊？你都知道隔离蔡国是盛产游水教练，而我们郑国是盛产歌星，在我们郑国里面有三大歌唱世家，第一个就是家燕妈妈和薛凯琪的家族薛家，第二个家族就是孔氏家族，他的代表人物就是孔令服。孔令服你是不是不知道是谁呢？他就是心借者书心的原名，亦都是那个未出世的孔子的后人。你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难道我懂预知未来又告诉你知咩？最后一个家族是子人氏。哎，我今次找不到哪个艺人是姓这个姓氏的，你就当没有听过了。就是这三个家族，他们成日都有想法，我现在弹条桥给你了，齐桓公，用你的兵马和你的钢铁洪流静静鸡地搞定这三个家族，咁以后我哋郑国就会成为你哋齐国嘅家臣，我哋郑国以后就服服帖帖听晒你话，咁以后你就可以日日都听到郑秀文喺你面前唱歌㗎喇。
哇，齐桓公一听到竟然可以日日听到郑秀文唱歌，所以马上就应承咗啦。但係呢件事俾管仲知道咗之后，管仲马上就提出反对，
桓公你千祈唔可以相信呢个人嘅说话，呢个人係个扑街嚟嘅。作为郑国的太子帮他白夜出来谈生意，一定要忠于他阿爹的思想，这一些是应有的礼数，随机应变作少少调整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太子华他的实际目的是想着推他阿爹落台提早登基，因为他所讲的那三个演艺世家是他白夜那间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基础来的，如果这三个家族全部都没了，那他就马上可以上台。听讲他已经漏埋生啤同埋生菜，偷偷地开咗一间新嘅电视台叫做啤 TV。所以呢一个人係一个奸臣。如果我哋咁样做嘅话就会失信于天下。所以主公千祈唔可以咁短视听呢个小人嘅谗言啊，一定要堂堂正正，唔可以做埋晒呢啲咁样嘅阴质嘢。如果各路诸侯知道我哋鍾意搞埋晒呢啲咁样嘅小手段，咁以后就会离心离德。你今日可以咁样搞郑国，听日你就可以咁样搞宋国。而且人在做天在看，一旦呢件事被载入史册，咁桓公你就会永世背上呢个骂名㗎喇。
所以最后齐桓公呢就并冇采取呢个太子华嘅建议。而呢件事亦都调返转头俾郑文公知道咗，亦都为日后太子华被杀埋下咗伏笔。郑文公知道自己的太子竟然做出啲咁样嘅事，但系齐国冇听信谗言，亦都冇对郑国咁样喐手，所以郑文公亦都好识趣，下一年喺会盟嘅时候就主动向齐桓公提出要求。
哎呀，桓公啊，今次会盟我一定会带埋我嘅孙女郑秀文帮你唱翻两首歌嘅。
齐桓公亦都老怀安慰，相当之开心。见到郑国又再一次倒向齐桓公，所有的那些小国又再一次将他心凝聚在一起。而讲到齐桓公最荣耀的时刻，就是在公元前651年所举行的葵丘之会，正正亦都是这次会盟将所有管仲的思想都正式确立下来。究竟这次会盟又顺不顺利，中间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就留下集再讲。今集的时间来到就差不多了，我是陈老师，把口不收，讲下春秋，我们下集再见。